这个信息是分了四条声带，请大家按次序一条一条用心聆听，就可以得着完整的信息。
称颂、赞美、那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约的天父上帝，我们称颂、尊崇，纵然废弃白日黑夜的约，都不能废弃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立的约的天父上帝。让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立下的新约，叫我们众人都在这新约一同经历亚伯拉罕的福，也一同在基督里接受我们的心灵献情，是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命。阿们。就让我们众人是继续在上帝的同在的荣耀的底下，在主的运行的当中，如同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穿着细麻衣的仆人一样，让我们众人的灵都在烈火的轮中，也藉着救恩都是站在有烈火闪烁光辉的云的里面。跟大家讲过以西结书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一个异象来的，我们是已经看完以西结书第十章是讲到穿着细麻衣的人按上帝的吩咐取得满手火炭，要杀在城中。而今日我们是会为进入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作个准备。当大家读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就讲及好多在这城中发生的事情，亦都是讲到点解主耶和华上帝是要将火炭杀在城中施行审判，就会明白点解主为大家要准备咁多基础嘅资料。呢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嘅预言同应验嘅典故，嚟到让大家明白。有一个属灵嘅长者讲过，如果你要明白通达圣经，一定要从会幕、献祭、节期、地嘅应许、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同圣城嗰度嚟入手。原来藉着会幕、献祭、节期、地嘅应许，同埋以色列家被掳归回应许地、重建圣殿、圣城，就系咧成个上帝整全完备嘅救赎嘅计划，系个内容同精髓喺晒。上帝整全救赎嘅计划最重点嘅系要带出上帝嘅心意嘛，成就上帝嘅心意嘛，以上帝为中心嘅事情要运行啊嘛。所以会幕一开始就系讲到上帝要与人同住同居，作人嘅上帝管理自己嘅百姓。这个会幕就是所有百姓的中心，亦都是上帝同在的确据。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定要离开圣灵就来到我们的中间，还会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是会幕用另外一个形态来实现，是约柜实现在我们的中间。那而献祭，若没有献祭，我们根本无法子与上帝和好，亦都无法子去到上帝那里重回伊甸园，
重新成为上帝的百姓。节期就更加了，就是上帝整全完备救赎的计划，那个次序，那个安排来的。而今天是上帝的恩典带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十一章
之前，
来到认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应许地那个重要性，同埋指向将来我哋嗰份永恒嗰个产业，重建圣殿圣城，其实又系归回一个属灵嘅回幕，系主上帝成为我哋嘅中心，系我哋嘅殿，系我哋嘅灯，系我哋嘅光，系我哋嘅一切。仲有条河从宝座流出嚟，喺以西结书就会睇到。将来那个圣殿呢也是有河水从圣殿流出来。原来主演将整本圣经66卷很艰难很难明白的内容，即将上帝整全完备救赎的计划很简单是显示了给我们看的。
所以
我们怀感谢的心是来到进入
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预言和应验的典故，
不是我们读一些不关我们事的资料，而是我们去认识上帝。
大家先知道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发生什么事，那些人讲的东西背后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有两个角力在当中，以色列人听这些假先知的话，抑或是听耶和华上帝的话呢？讲到典故，我们要追溯历史。咁解
新译本啊，以赛亚书25:1，讲到我们的上帝是以信实真诚就行奇妙的事。和合本呢就是呢是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事。我们看回这一份以色列家被掳归回的预言的应验的典故，就是在看我们上帝在古时所定的，从远古时代所计划的一切，还有这个计划是正在进行中，所以才有这个价值，值得去看这一份以色列家被掳归回的预言的应验，是这个典故。
这个典故亦都是
上帝整全救赎的计划
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由上帝和
以色列家
立约的典故开始。
刚才
跟大家讲过上帝的永恒的心意，就是要作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作上帝的子民。圣经由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讲紧上帝这个永恒的心意，所以上帝就要与被赶出了伊甸园的亚当的后裔来到立约，藉着约让我们可以重新和上帝和好，继续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又可以做到上帝的子民。就在创世纪12章，上帝是召亚伯兰离开自己本地本族父家，要去上帝所指示的地，跟住亚伯兰被引导就到了迦南地。咁耶和华上帝就向亚伯兰显现，就话将呢笪地赐俾佢嘅后裔。当时亚摩利人是住在迦南地，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所以上帝要等到他们的罪孽满了，先将那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在创世纪的第15章，上帝就与亚伯兰立约，亦都是将个约的丰富的内容是详详细细地是给亚伯兰知道的。而亚伯兰当然啦，除了是得着地的应许，令他最可喜的就是得着儿子的应许， 上帝仲应许佢系后裔极其繁多，容易成为多国嘅父天，仲话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而上帝就系将亚伯兰寄居呢个迦南地，赐俾佢同埋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仲帮佢改名叫亚伯拉罕。上帝亦都一再在以撒的面前是坚定和亚伯拉罕的约，又应许和以撒同在，赐福给他和以撒的后裔，还要建立以色列家来到在万国上高是得荣耀。跟着到雅各了，当他逃避哥哥的愤怒，逃亡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上帝亦都应许说将会带他归回应许地的。所以当雅各在巴旦亚兰，在他外父家若干的时间，上帝就呼召叫雅各要回去你祖你父之地，就是迦南地。上帝不止跟他建立那约，还帮雅各改名，从此就叫做以色列啦。跟住因为雅各嗰啲儿子妒忌约瑟，就将约瑟卖咗落去埃及。因为饥荒，雅各同埋所有嘅儿子同埋家人一齐就落咗埃及啦。而公义信实嘅上帝体贴雅各挂念约瑟嘅心，亦都容许雅各将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约瑟在他床前接受吩咐，雅各就向约瑟重申上帝应许的约，亦都交代约瑟一定要将自己的骸骨带回去应许地来到下葬的。所以在上帝的时间，上帝亦都差遣摩西来到带以色列人归回应许地。而利未记第26章第42节，上帝就说要纪念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要纪念那应许地。同时上帝亦都是藉着摩西来到话俾以色列人听，能够在那应许地上高得以长久的条件的。在生命记四章四十节呢，上帝就话将自己的律例诫命晓谕俾以色列人听，要他们世世代代咁样遵守来到得福，让他们能够在那应许地上，那流奶与蜜之地上，亦都是在万国看为得荣耀的地上高的日子来到得以长久和得荣耀得重赞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现在呢，就想请嘉琪很精简讲一讲这个题目。
当以色列人遵守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呢，他们就可以在地上安然居住得以长久的了。其实之后下来的经文呢，都是在这个根基底下的。那第二点呢，就在生命记十二章九至十节那里，上帝呢就跟他们说呢，要过去约旦河，耶和华你们上帝使你们永受为业的地，就使你们平安。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过约旦河去上帝指定的应许地，他们才可以得着长久得福的。那调回转就即是可以啦。
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与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的百姓，同今日我们是决志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 在约中就得救，是一样的身份。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还要过约旦河，要得着耶和华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地，要承受为业，才享受到上帝藉着约在应许地上高赐下那份的丰富、丰盛、春雨和秋雨。而当日以色列家如果他不过约旦河，就不能够承受应许地为业，还未得着上帝那份完备的丰盛。今日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仍然都要过约旦河。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讲过的，主耶稣基督来叫我们不单止得生命，我们一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得生命，如同当日以色列家在旷野的时候与上帝立约是已经得生命，但是仍然都要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就是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而过约旦河是出死入生的意思，即是说将我们的旧生命脱去，然后穿上主耶稣基督新的生命，是穿上基督这样去进入应许地。同时我们是还要不断藉着舍己，藉着十字架来持守在基督里，就是在
属灵的会幕
里，直至到见主面。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应许地里，在那份丰盛丰富的里面。所以过约旦河是十分之重要。你有没有过约旦河？有没有出死入生？有没有穿上荣耀的基督？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气息，成为我们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思想？唯有经历约旦河，就是出死入生的过程，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就能够一举一动有着主耶稣基督新生的样式的了，就能够胜过那个恶者，践踏蛇同蝎子，又能够藉着基督得着仇敌的胜过。这个就是今天新约的信徒要知道，不单止是旧约的信徒，而新约的信徒都是要过约旦河。
第三个点就是以色列民要孝敬父母，就可以在地上安然居住，得以长久的了。第四个点就是以色列民要公平公义的去过日子。在《生命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当时用那些砝码去计算重量啊，是要给多少钱的。咁上帝就提醒佢哋咧，要用公平嘅方式，可以喺度攞着数啊，唔可以呃人啊，唔可以咁嘅方式咧去待人嘅。咁同埋喺耶利米书七章三至七节嗰度咧，就系讲佢哋咧唔可以欺负孤儿寡妇同埋寄居嘅人，都系讲紧以色列人要点样去公平公义嘅去过日子。就可以在那个地上得以长久了。第五点呢，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啦。咁第六点就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一至二十八节，以色列人不可以同人行淫啊，得罪上帝。如果污染了自己呢，就会污染埋那个地，上帝呢就要将那些人呢从这个地里面吐出来。所以其实都说在个诫命里面不可奸淫的意思。最后第七点呢，上帝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唔可以同外族通婚嘅。總括一下，成個就係上帝要以色列民咧要緊守遵行上帝嘅律例典章戒命，佢哋就可以強盛啦，可以喺嗰個地上得以長久啦。但係如果佢哋違背咗嘅時候咧，反而就俾外族去繼續侵佔，佢哋就唔可以喺應許地上得以長久啦。
上帝賜下律例典章俾以色列人嚟到遵守，為的是要讓以色列人在約中嚟到得福，在約中嚟到永久得著那流奶與蜜之地，成為產業，亦都要繼續在那地上嘅產業係得福。上帝就會賜下秋雨春雨，讓佢哋嘅地土豐富旺盛，各方面五谷新酒生畜都是绰绰有余，在众人面前又居上不居下，又作首不作尾，甚至无有敌人来到攻打他们的时候，敌人一条路来都会被打到七条路离开。这个就是在上帝的约中那份的福气啦。但是当以色列人吃得饱穿得暖，在地上经历丰富丰盛和美名的时候，他们就叛逆上帝，又拜别神。而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从早到晚都不断地去差遣仆人来到呼吁以色列家叛逆背道之家归回归回，远离恶行，但他们都是没有听闻。而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都是不止一次地讲过的了，如果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典章律例，他们不单止玷污自己，也玷污了地，上帝一定追讨那地的罪孽的，就必然容许地将他们吐了出来。地是应许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在万国看为荣耀之地，但是就是被以色列家的罪孽来到污秽了，所以无法子地就要将他们吐出去。而上帝亦都发了预言的了，第一个圣殿建成献殿的时候，藉着所罗门的口为全民祷告，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民得罪上帝，上帝又发怒，是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但是如果他们回转，上帝就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得蒙怜恤。所以当亚哈撒的时候呢，犹大国就亲眼看到是北国以色列人是被掳到亚述，亚述就将亚述的国民呢就搬晒北国以色列国的地撒玛利亚那里。咁所以历史传流到主耶稣基督嘅时代，就係话撒玛利亚嘅人呢係不洁嘅民族。咁跟住去到希西家年间啦，就喺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七至到十八节呢，就係上帝藉着以赛亚话俾以色列家听，如果你哋继续係唔离开所行嘅恶回转嘅话呢，是必然会被掳到巴比伦的，而王那些众子还会要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是当太监的，是已经预告了是会被掳的了。但是大家觉得奇怪的，希西家已经是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已经是持守在约中的皇帝了嘛， 点解佢啲人民仍然都系叛逆上帝，唔遵守律例典章，仲系拜偶像呢？去到马拿西嘅年代，马拿西系拜偶像拜得好紧要嘅。耶利米书就话，以色列人嘅偶像嘅数字仲多过佢哋嘅城嘅数字。耶路撒冷嘅每一条街道都系有祭坛。上帝又藉着先知在列王记下21:14那里又讲的了，上帝必然将他们交在仇敌手中，而上帝确实就将马拿西交在仇敌的手里面。当马拿西被掳的时候，马拿西王是谦卑披麻蒙灰的，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信实守约的上帝就将马拿西带回到耶路撒冷，让他继续作王的。所以在马拿西的晚年呢，也都是穷余下有限的时日来到清除偶像的。跟着去到约西亚王，又是一个在约中都是作耶和华上帝看为正的事的皇帝，亦都咧系不遗余力将律例典章嚟到读俾国民听，仲要派文士、派祭司，系整个以色列迦南地啊，唔系净系犹大国啊，系去到撒玛利亚以北，即系以前以色列国嘅地方。其实由希西家开始，佢哋咧都当正自己系整个十二支派以色列国嘅皇帝嚟嘅。所以希西家同埋约西亚，佢哋系派使者走匀整个以色列地，系邀请十二支派所有嘅以色列家嘅国民一齐嚟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虽然约西亚咁忠心同埋咁尽力，将自己嘅国民完完全全的藉着遵守典章律例是带到上帝面前，但是所有国民仍然都是在叛逆，在背道，在拜偶像的里面来到去搞到我们上帝的愤怒。所以耶利米是由约西亚第13年至到亡国末后那40年，是不断呼吁以色列人离开恶行，回头归向上帝。同时一定是不少得被掳的信息。在耶利米书6:13-20的是都有讲得很清楚，以色列的国民一定会被掳的了。犹大整个京城地方全被掳掠正尽的，而犹大人的全家必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会是被刀杀戮的。而当约西亚离世的时候，接续作王的儿子约哈斯做王一阵的时候呢，就即刻被掳到埃及噶啦。埃及法老王咧就立咗约哈斯嘅兄弟约雅敬作王，而喺约雅敬同埋西底家作王呢11年嘅里边，耶利米系不断咁样去劝喻，但系佢哋咧系极其之叛逆同背道，甚至无咧。上帝叫耶利米写下了一些的责备审判预言的说话呢，约雅敬都大胆到呢是将它烧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因为上帝的话语来战惊，因为上帝的话语来敬畏，我们一定要来遵从。耶利米在以色列国的末后那40年是不断传讲这个离开恶行 归回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说呢，他要向这城变念的了，降和不降福的了，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呢要将整个城是焚烧的。
当主呼吁说以色列家将要被掳的时候呢，其实同时间呢是讲埋圣城圣殿是会被拆毁的警告的。最早在列王记上第九章，藉着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和耶和华晚间向所罗门王显现那两段的经文呢，我们上帝已经说了的了，如果所罗门的子孙是不遵守诫命又敬拜别神的话，以色列人一定从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地是剪除的，甚至上帝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殿分别为圣的城都会舍弃不顾，而在万民中就作笑柄被讥诮。大家认真去细读，是整个以色列家历史的基础，亦都是耶和华上帝是怎样守约施慈爱，有着广大的信实和永不断绝的慈爱，永不止息的怜悯来到对住以色列家。在以赛亚书64章又再讲过的了，上帝不会留恋自己圣洁华美的殿，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上帝呢就要这个殿被火焚烧，甚至无连众人所羡慕这个美地尽都废弃。也都跟大家讲过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当时上帝怎样照顾以色列家，是将以色列家是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就在他的周围。而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其实是沙漠来的嘛，唯有当以色列人敬畏上帝尊崇上帝让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以色列家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就会赐下春雨秋雨，就让以色列地应许地真的先至成为流奶与蜜之地，即是说要在上帝的同在里面先至成为流奶与蜜之地，在万国看为荣耀之地，跟我们众人的生命一样而已。我们众人的生命有上帝，有上帝必然成为流奶与蜜，是众人羡慕之地。所以由士师记开始就看到了，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家是将周围那些列邦列国来到去打退了才拿到以色列地嘛。当日当以色列家尊敬上帝遵守律例典章，列国咪敬畏以色列家咯，相反的列国就一起起来围攻以色列家了。咁历史亦都证实了这件事啦。所以特别在耶利米书不断都有讲的了，就说上帝必然使用巴比伦王来到攻击这地和攻击这城，放火来到焚烧这城焚烧这地。大家都知道的啦，一攻打这城要拆耶路撒冷的城墙，自然圣殿都不能幸免。咁所以我哋读到以色列家嘅秘掳，一定唔能够忘记咗圣城同埋圣殿被毁嘅警告。
以上声带嘅信息系未完嘅，请继续用心听埋下一条声带，得着完整嘅信息。